好，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前面的一部分，也就是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基本上是论到北国以色列，而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这个焦点又回到了关注南国犹大。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其实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主要也是关于北国以色列，所以十五节到二十二节继续是论到关于北国以色列，可是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又再一次回到关注南国犹大。首先我们看在第十五节论到一个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北国他们所经历的神的审判。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而且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首先我们看拉结是谁，如果我相信我们读过圣经，我们知道拉结是雅各的妻子之一，而且是雅各最宠爱的妻子。雅各是谁？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谁？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雅各他为了逃避他的哥哥想要杀害他，他的母亲让他到他母亲的本家那里去，所以雅各就去到他母亲的本家，他娶了他舅舅的女儿为妻。那么拉结就是雅各就是他舅舅的小女儿。雅各爱拉结，他就看七年如一日，他就服侍他的舅舅七年，为他舅舅牧羊。那么他舅舅理当把拉结赐给雅各，可是没想到他舅舅在这个结婚的那一天却把大女儿利亚给雅各，所以后来雅各又在为他的舅舅服侍牧羊七年，他舅舅把他又同意再为他舅舅牧羊七年，于是他舅舅就把拉结也给雅各为妻，所以拉结是雅各所爱的妻子，所最得宠的妻子。他为雅各生了约瑟，而约瑟在埃及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马拿西跟以法莲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两个支派，而且是后来北国以色列的两个大支派。那这个历史我今天没有时间就很详细的说，应该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关于这个拉结还有他生了约瑟在埃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约瑟生了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拿西其实是长子，可是雅各却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换句话说，雅各立以法莲是比马拿西本来长子是继承产业两份的产业，也算是比较尊贵的一位，可是雅各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因此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先知们论到北国以色列 往往很多时候用以法莲来称呼北国以色列。这是我们先了解拉结他是谁。而拉玛，因为耶和华说是在拉玛，拉玛这个城镇是位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边界，因此这个城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在耶路撒冷的以北大概5英里的地方，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拉结为什么哭泣？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就被亚述帝国灭亡了，所以在这里是用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方式来表达北国所经历的这个创伤。拉结他哭泣，他很忧伤的，很悲伤的为他的儿女哭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拉结是生了约瑟，约瑟生了以法莲跟马拿西，生了马拿西跟以法莲，如果按这个次序，这两个成为北国的两个大支派。所以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亡，因此拉结他很悲伤的为他的儿女哭泣，用这样的一个戏剧化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这个北国所遭遇的创伤。而拉结的哭泣拒绝接受安慰，拉结因为北国以色列所受的创伤，他忧伤哭泣，而且拒绝接受安慰，因为他所有的儿女都已经被掳去，都不在了。这个耶利米书31章15节最节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章16节到18节曾经引用这一节经文来论到在当时大希律王屠杀伯利恒城和伯利恒城四境之内2岁以下的男孩。马太福音的作者说，大希律王因为要杀害耶稣，所以他按照从东方来的这些占星家的描述，他就把伯利恒城和周围的四境2岁以下的小孩通通杀了。于是马太福音说这是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那我们现在已经晓得，在耶利米书的上下文，拉结的哭泣其实是为北国的灭亡、百姓的被掳而伤痛。但是在耶稣降生之后，大希律王把所有在伯利恒和四境之内2岁以下的婴孩都杀了，这是用预表的方式来应验耶利米书31章15节拉结的哭泣。意思就是说，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以戏剧化的方式来说表达拉结他为北国所经历的伤痛哭泣。但是这个事件在旧约的历史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至于新约的作者看见在耶稣的身上同样神做事的法则再一次的重现。所以所谓的预表是基于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因此在旧约里面具有很重大意义的一些事件，在耶稣或耶稣门徒的事迹当中会再一次好像重现。 因为神做事的法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为什么马太福音引用这节经文来说大希律王杀害伯利恒城和四境之内两岁以下的婴孩，乃是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拉结为他的儿女哭泣。当拉结在神面前这样子的哭泣， 不肯受安慰，于是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耶和华安慰拉结。首先耶和华吩咐他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哭泣。也就是说耶和华吩咐拉结要止住他的哭泣。然后神说明为什么，为什么他给拉结这个命令。他说因为你所做的将会得到赏赐，他们将要从仇敌之地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安慰拉结，你不要哭，不要流泪，原因是你所做的耶和华将要赏赐他，要使拉结的儿女从仇敌之地归回，而且这个应许一定会应验。所以耶和华在第十七节重复这个应许，他说你的将来必定有盼望，你的儿女将会返回自己的境界。所以借着两次重复来肯定神给拉结的这个安慰，应许他的儿女会从被掳之地归回，是肯定会应验的。于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以法莲，也就是以色列的悔改。耶和华听见以法莲在他的忧伤中哀叹，那也就是说耶和华听见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的忧伤中哀叹，向耶和华发出祷告，而他们所发出的祷告是一个悔改的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见以法莲他怎么样发出这样的一个悔改的祷告。他向耶和华说，他说你训练我，这个字也可以翻成管教，那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你责罚我。以法莲他向耶和华祷告，他说你训练我，你管教我，我受了训练，受了管教，因为我好像一头不驯服的牛犊一样。也就是说当北国的百姓他们经历被掳到外邦去，他们终于开始学习了神借着他们的被掳要他们学习的教训，他们看见他们的被掳乃是从神的手中经历了神的管教，而他们原先乃是像一头不肯驯服的牛犊。这个不肯驯服的牛犊，也就是说牛的主人他要把轭套在这只牛身上让这只牛去耕地，可是这个牛是不肯驯服的，不肯让主人把轭套在他的身上让他去耕地，必须经过训练经过管教这个牛才被驯服。所以以色列说他们也是如此，好像一头不肯驯服的牛，必须经过训练经过管教他们才被驯服。所以我们看到在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十六节 也有这样子类似的话，也就是说到以色列的这个像一只不肯驯服的牛犊一样。所以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这里先知何西阿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所以以色列是好像一头倔强不肯驯服的牛，所以要经过管教，经过训练，他们才能够驯服。因此他们现在向耶和华承认耶和华借着他们的被掳来管教他们，直到他们接受了管教，接受了训练。他们说，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也就是说这个以法莲，他们看见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以至于耶和华借着他们的被掳来向他们施行管教，使他们悔改转向神。因此以法莲就做出下面的祷告，他说，求你使我恢复，我就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以法莲就向神发出这样一个悔改的祷告，他们渴望得着恢复。那当然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他们渴望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但是同时也表明他们渴望转回归向耶和华。所以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求你使我回转，但是他们渴望转回悔改归向耶和华，同时他们认识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使他们自己恢复，没有能力使他们自己回转，他们是全然无助的，他们需要耶和华的帮助。所以他说，求你使我恢复，我就回转，意思就是说我就悔改归向你。这样的一个祷告显明以色列他们的悔改乃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我们已经说悔改这个字基本上就是一个转向，就是 turn 或者说回转。所以悔改最基本的意义是从我们人类的自我转离而转向神，顺服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现在认识到自己需要悔改，可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悔改转向神，他们就呼求神来帮助他们，他们需要神的帮助。那这就是一个悔改，因为他们就不再靠自己，他们转离他们自己，他们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中来寻求神的帮助，而且他们承认说，因为你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常常讲悔改，但是我想我们要把那个核心，悔改的核心抓住。我们不是只是承认自己做错，甚至很可能我们也觉得自己对不起神，但问题是真正的悔改，这个所谓的认罪，是针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悖逆，我们不肯顺服，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 我们的认罪乃是从心里面知道我们得罪神。那真正的明白自己是得罪神，我们就要做一个转向，回转，就要离弃我们的自我，转向神，这才是所谓的悔改。所以这个害癫痫病的小孩的爸爸，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那是从正面来看，当耶稣对他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他起初对耶稣说，你若能，求你救我的孩子。耶稣说你若能，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能不能，耶稣重复他的话，他说你若能，耶稣说你若能，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能不能，耶稣当然能，但是耶稣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立刻说我信。其实这个信心跟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原先他对耶稣的能力，他不是有那种完全的认识和相信，所以他说你若能，但是耶稣说你若能，其实问题不是我能不能，问题是你若信，你如果对我有完全的信心，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个也就是一种悔改，要改变他对耶稣的认识，他是不是相信耶稣有能力可以医治他的儿子。所以他说我信，他立刻回答我信，可是他立刻说帮助我的不信。和合本翻成我信不足，这个把那个原文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把它可以说没有表达出来。这个爸爸他立刻说我信，可是他知道他没有能力如此全心的来对耶稣有这种完全的信靠，所以他立刻说帮助我的不信。我信是他做出他个人的回应，他做出他意志的抉择，但是他能够活出他所做的决定，那不是他自己有能力做到的，所以他立刻说帮助我的不信。因此我们看到在旧约中，所有属灵的复兴都是始于悔改，所有属灵的复兴都是始于悔改。例如我们看到在旧约列王记下，有一位王叫约西亚王，约西亚王的时候带来一个属灵上的复兴，因为在他之前的马拿西王是比他的，就是说是变本加厉的去拜偶像。到了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吩咐这个大祭司希勒家来整修耶和华的圣殿。于是大祭司去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列王记下23章第8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就把这本律法书递给沙番，沙番看了，他就回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经把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的人办事了。但是他接着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于是沙番在王面前读那卷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跟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格波、 书记沙干和王的臣仆亚沙雅说，你们为我和犹大的百姓去求问耶和华，因为他说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话，没有遵照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所以他差这些臣仆去见女先知户勒大，女先知户勒大就要这些人回复约西亚王。第十八节，差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就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那么我们看到西西家王的父亲的悔改，他就带领全部犹大百姓到神面前悔改，转离他们过去的恶行，转向耶和华。所以接下来23章，西西家就召聚所有犹大的百姓，然后约西亚，对，不是西西家啊，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就召聚所有犹大的百姓，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所以我们看到，于是他们接下来约西亚王就吩咐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把他从圣殿的里面，从这个耶路撒冷城，把这些偶像都把它除去。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复兴乃是始于悔改，从悔改开始。尼希米记第八章到第十章也是一样的，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在七月的时候，也就是祝棚节的时候，聚集在水门前的广场，然后文士以斯拉就带了耶和华的律法书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宣读。当文士以斯拉展开律法书的时候，众民都起立，他们听以斯拉所诵读的律法书，而且有很多的利未人在旁边来为百姓讲解律法书上所说的话。于是我们看到百姓听见了以后，他们就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也就是说，他们听到律法书上的话，他们知道他们得罪耶和华，他们就悲哀哭泣。但因为那天是节期，所以这个以斯拉和尼西米吩咐他们不要哭泣，要欢喜快乐的来欢庆这个节日。但是第二天他们又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听见律法书说祝棚节他们应当怎样行，他们就照着去行。而到了这个七月的24日，也就是说祝棚节的欢庆结束之后，他们这时候就聚集，再一次聚集，进食，穿麻衣，头蒙灰尘，他们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尼希米第九章就记载他们向耶和华神认罪的祷告，他们重新跟耶和华立约第十章他们的领袖都签名， 然后他们就照着律法书上的规定去行，他们把十分之一送到圣殿来供应利未人的需要，他们与外邦人离绝等等。所以这些复兴都是因为他们读了神的话，他们从听见神的话看到自己的罪，于是他们为自己的罪悲伤哭泣，他们在神面前向神认罪，转离他们过去的恶，转向耶和华，愿意遵守耶和华律法书上的话，于是就带来一个复兴。不但所有属灵的复兴是始于悔改，而且这里以法莲的悔改的祷告同时显明一切属灵的更新是单单属于耶和华。那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们悔改，正如那个害癫痫病的小孩的爸爸，他说我信，但是他立刻说帮助我的不信。所以他们渴望能够恢复，渴望能够悔改，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所以他们转向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因为所有属灵的更新是唯独来自于神。所以刚刚孙蒙给我们读诗篇51篇第十节，大卫犯罪，犯了淫乱和谋杀罪，他写下诗篇51篇是他的悔罪诗。他不但承认他的罪，求耶和华以耶和华的慈爱跟怜悯涂抹他一切的罪，但是同时第十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这属灵的更新是单单属于耶和华，不是我们人能够做的。大卫求神在他里面给他创造一个新的心，让他里面重新有一个坚定的灵，向耶和华忠诚，向耶和华忠诚信实的一个灵，可以真正的不再转离耶和华而落入最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以法莲他的祷告，他继续向耶和华发出承认，他说我曾转离，和合本翻回转，那你要注意这个回转这个字跟第十八节的我便回转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以法莲的祷告，他乃是承认，他承认说我曾经转离，然后他说我悔改，我受教导以后就拍我的大腿，好，拍腿其实就是拍他的大腿，然后他承认，他说我羞耻和蒙羞，因为我承当幼年的耻辱。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哀叹里面，在这个以法莲的哀叹，以法莲悔改的祷告里面，转向 turn 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同时被用为转离神以及悔改归向神。所以在第十九节我 turn 是论到他曾经转离耶和华，我曾经转离你，然后他说我悔改。但是在十八节他的祷告，求你使我恢复或者回转，我就转回，也就是同个字，我就转回，那我就悔改 转回归向耶和华。所以以法莲承认他曾经转离耶和华，但是现在他悔改，他现在转回归向耶和华。而他说他受教导以后，他就拍他的大腿，这是在古代近东他们用这个身体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忧伤。所以在古代近东的世界，当他们心里忧伤，他们拍他们的大腿。以法莲被他的痛苦所压倒，以至于他非常忧伤的拍他的大腿，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的忧伤。然后他说，我羞耻和蒙羞，北国的被掳使他们羞耻，使他们蒙羞。他说为什么他们会经历这样的羞耻和蒙羞，他说这是因为我承担我幼年的时候所有的耻辱。他们的被掳使他们羞耻，但是乃是因为他们承担他们幼年的耻辱。换句话说，他们承认他们所受到的耻辱可以追溯到他们早年开始所犯一切的罪，所有一切得罪耶和华的罪。由于他们拒绝悔改转向耶和华，所以他们就不能免于接受立约的咒诅所带来的一切的受苦，使他们羞耻，最终国家灭亡，被掳到外邦。所以他们就羞耻蒙羞。然而为什么他们经历这样的羞耻，可以追溯到早年的时候他们所有一切的罪。所以这个承认可以显明他们里面那种无法言喻的受苦和羞耻在神面前。但是现在他们承认这些也是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所施行的管教，要令他们悔改。所以他们来呼求耶和华帮助他们能够转离所有这些罪，能够转向耶和华，顺服耶和华，因为你是我们的神。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回答，对于这个以法莲向耶和华所发出的悔改的祷告，耶和华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基本上肯定他对以法莲的爱和怜悯。所以首先耶和华用两个修辞问句来表达，他说，以法莲是我亲爱的儿子吗？是我喜悦的孩子吗？这两个修辞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肯定的答案，是的，以法莲是我亲爱的儿子，以法莲是我所喜悦的孩子。然后接下来耶和华说，虽然我经常说话攻击他，和合本把它翻成责备他，你读所有的英文版本，耶和华说，虽然我经常说话攻击他，但是呢我仍然纪念他， remember him， 我仍然纪念他。耶和华经常说话攻击以色列，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不断的悖逆，他们不断的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必须一再重复的说话攻击他们。也就是说耶和华必须不断的差先知去斥责他们的罪，去宣告神的审判。尽管如此，耶和华说，我仍然纪念他。尽管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不肯悔改，耶和华不得不差先知不断的说话去攻击他们，去斥责他们的罪，宣告神的审判。但是耶和华说，我仍纪念他们。所以 耶和华差先知去斥责他们，宣告他们的宣告耶和华的审判，立约的咒诅要临到他们，也是耶和华仍然纪念他们，要借此令他们悔改。最后耶和华宣告说，我的心思念他，我对他满了怜悯。我的心思念他，这个是原文希伯来文跟我们中国有点像，就把肠子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器官用肠子来表达我们的情感，所以他其实就是说他的肠子在那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其实意思就是说用这种方式来描述耶和华的心思念以色列，而且耶和华说我对他满了怜悯。对于浪子回头的以色列，耶和华他表达他心中丰富的情感，他说我的心思念他，他极深渴望以色列悔改，好向他们施怜悯，他渴望他们能够悔改转向他，以至于他可以向他们施怜悯，他对以色列满了怜悯。对于这个浪子如今悔改归向耶和华，耶和华用充满了情感的言语来表达他对他们的爱和怜悯。耶和华这个回答也是类似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在那里先知何西阿所做的一个宣告。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颊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够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够弃绝你？我怎能够使你如亚玛？怎能够使你如洗扁？我的心，我回心转意，就是悔改的意思哈。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所以这里耶和华对悔改的以色列的回答，就是类似何西阿书十一章所说的，表达了耶和华对以色列那种丰富的爱和怜悯。但其实这也是重复三十一章第三节，上次我们所说的，在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和华说，在古时的时候，他向以色列显现，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或者说恩慈来吸引你。”这是为什么？即使当南国犹大灭亡了，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他发出痛苦的哀告，但是他说，第三章十九节，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的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想到所受到的这所有的这些困苦，所有一切的困苦，所有一切的受苦，他的心就忧闷。可是接下来他说，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这句话有一些英文版本的圣经是翻成， 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然后呢，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早晨都是新的。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的广大。所以这是对于悔改的以色列，浪子回头的以色列，耶和华的回答，肯定他对他们这个立约的爱和怜悯是永不断绝、永不止息的。接下来，耶和华就论到被掳的人将归回。首先，在21节到22节，论到以色列北国被掳的人将会归回。21节，以色列童女以色列，这里再一次称呼以色列是童女以色列。他说，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耶和华首先呼召以色列设立路标，这里这个描述所写呈现的一个图画是这条通往回家、通往家园的这条大道。耶和华再次称呼以色列是童女以色列，呼召他们要在通往回到家园的这条路上设立路标，来树立引路的柱子，呼召他们要留心大路，也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所走过的这条路。现在耶和华呼召说，你们要在这条路上设立路标，因为他们被掳的人将要回到他们的家园。有一天，这些被掳的百姓将要追溯他们来的时候，被掳的时候的脚步，他们要走这条路回到他们的家园。所以耶和华就呼召这个以色列百姓，他说，童女以色列啊。所以21节开始，和合本这个童女以色列是放在呼召他们设立路标的后面。你要为自己设立路标，你要留心你当初来的时候所走的这个路，因为有一天被掳的百姓要追溯来的时候所走这个路，而回到他们的家园。所以耶和华就呼召说，童女以色列啊，回来吧。和合本把它翻成回转，好像又是 呼召他悔改，其实就是 come back， 回来吧，回到你这些城市。所以换句话说，应许这些北国被掳的百姓，他们将回到他们的本地。然后耶和华说明，再一次向他们发出一个问题，他说，被盗的女儿，或者说这个转离正道的女儿，你摇来摆去要到几时呢？我们和本翻译，你反来覆去哈，你摇来摆去要到几时呢？转离正道的女儿，也就是指向北国以色列。这里再一次显明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说到先知说这些话的时候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还是摇来摆去，他们继续还在转离耶和华。他们要到几时呢？摇来摆去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说，你们转离正道已经很久了，你们还在摇来摆去，要到什么时候呢？这是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 这个问题其实接下来从耶和华所说的话就显明了，耶和华的意思是说，你们虽然背道转离正道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一切都将要被改变。原因是什么？他说，耶和华要在地上创造一件新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女子环绕一位男子。虽然你们摇来摆去，也就是说转离正道已经很久了，可是现在这些都要被改变。原因是耶和华他要在地上创造一件新的事。在旧约里面，创造这个动词，这个希伯来文的动词，单单是被用在以神为主词的时候。所以在旧约中，希伯来文的创造这个字的主词永远是神，没有其他的人。神唯独是神施行创造。但是这个字被用在以神为主词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以任何的物质作为代理。也就是说，当神施行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用任何物质，已经存在的物质来施行创造。神的创造乃是始无变有，或者说从无中生有。因此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当神施行创造的时候，他不是用已经存在的物质来使用已经存在的物质。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的创造是始无变有，是无中生有。将来到启示录二十一章或者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以赛亚六十五章说，神将来要创造新天新地。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说，看哪，我创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创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将来神要创造新天新地也是如此，也是始无变有，或者说从无中生有。所以现在耶和华他宣告，他要在地上创造一件新事。但是这件新事接下来说明，就是一位女子环绕一位男子。这句话具体的解释是没有人可以确定的，也就是说，什么是一位女子环绕一位男子？圣经学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这个话到底是指什么意思，是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没有人可以肯定。但是这个描述本身有一个很确定的，那就是耶和华要创造的这位新事一定是不寻常，并且是预料不到的一件事。所以一位女子将环绕一位男子，乃是来描述耶和华将要创造的新事是不寻常的，而且是不能预料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古代近东的社会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所以你看看旧约的历史，从亚伯拉罕族长时期开始，这个古代近东的社会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社会。现在耶和华要做的新事是一位女子环绕一位男子， 就把这样社会的期待把它整个翻转过来。在古代社会是一位男子环绕一位女子，从来没有一位女子环绕一位男子，所以就把古代社会近东社会的这种期待翻转过来，表达这是不寻常的，也是预料不到的，耶和华要创造的新事是一个人不能预料而且是非寻常的事。那当然既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肯定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有一天当神耶和华成就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会向我们显明出来，而且是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接下来23节到26节就论到关于犹大被掳的人将要归回。耶利米以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引入这个应许，但是接下来这个应许是关于犹大的。所以首先耶和华应许说，我使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耶和华应许他要使犹大被掳的人归回。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耶和华说，在犹大地和犹大的城镇中的人，他们将要以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节大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方式来宣告祝福。因为在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节，摩西对亚伦说，你要这样子来祝福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以色列，保护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们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个就是用大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方式来宣告祝福。公义的居所乃是指犹大将成为义或者公平居住的地方。这个 righteousness 我们中文总是翻公义，但是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字本身就是义的。所以犹大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将成为一个义居住的地方，或者我们翻成公义和公平居住的地方。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还有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三节所宣告的。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这里耶和华宣告说，我必还你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初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所以我们了解耶和华应许犹大和他的诚意将是义居住的地方，或者说是公义居住的地方。而圣山所指的就是锡安山，也就是圣殿所在之地。因此这些归回的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在犹大地和犹大的乡镇来宣告祝福，说犹大地将成为义或公平居住的地方，而且这个锡安山也就是圣殿所在之地将要被恢复，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换句话说，犹大地和其中的百姓 他们将要再一次领受耶和华的赐福和耶和华的恩惠。即使他们经历了被掳，但是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回到犹大地，犹大地跟住在其中的居民将再一次要领受耶和华的赐福。然后接下来耶和华继续来宣告这个赐福，他说犹大的百姓将一起住在犹大和犹大的各城，包括农夫和牧放牛羊的人，他们将得享完全的知足。犹大跟属犹大城邑的，也就是说所有住在犹大城中的人，包括农夫跟牧放牛羊的人，他们都要一起欢乐地住在那里，他们要享受完全的知足。同时耶和华说他要使疲乏的人恢复疲劳，他要使愁苦的人得到供应，可以知足。耶和华表明这一切的供应都是来自于耶和华自己，所以是我要使疲乏的人能够恢复疲劳，我要使愁苦的人能够知足。耶和华单单是耶和华来供应这一切的需要，他将会成为供应这一切需要的来源，他要使犹大所有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疲劳的人可以恢复疲劳，而愁苦的人可以知足。换句话说，这些赐福都是来自于耶和华，是耶和华成为他们所有一切需要供应他们的来源。最后耶利米说我醒过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二十六节前面打点先知说，表示原文没有，但显然这是耶利米的话。他说我醒了，觉得睡得甘甜，或者觉得我睡得香甜。耶利米说我醒过来的时候，这就表明以上23节到25节的应许是耶和华在梦中向耶利米所显明的。换句话说，耶利米是在梦中领受了第23节到25节耶和华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刚刚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个应许描绘他们这些被掳的百姓将要归回，而且他们将有一个全新的生活的日子和全新的生活的方式。被掳的百姓将归回，而且归回的百姓他们在犹大和犹大的各城，他们将会有一个全新的生活的日子和全新的生活的方式。这对耶利米来说是何等的鼓励，这位哀哭的先知，耶和华这个应许对他而言是何等的鼓励。难怪他说我醒了，我觉得我睡得甘甜，这是耶利米表达了他从耶和华的应许所得到的安慰。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首先当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以法莲发出这个悔改的祷告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的被掳是从神的手中经历神的管教，一直到他们接受了这个管教悔改归向耶和华，而耶和华对他们悔改的祷告所做出的回答肯定耶和华对他们那永远的爱和怜悯，也就是这个立约的爱和怜悯 是永不改变的。这样的真理在新约也同样有很清楚的教导。关于受管教，在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第11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说，因为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而且他们有一个危险，想要转离耶稣基督，转回犹太教。因为希伯来书的读者基本上是一个犹太人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当他们为福音受逼迫，特别是受犹太人的逼迫的时候，他们面对一个危险，就是他们要转离耶稣基督，转回他们原有的犹太教的信仰。所以在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们说，第5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如果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被经过训练的人结出平安和义的果子，或者说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箴言第3章11节到第12节的话来说明，由于人类悖逆的本性，神的百姓会走偏差，因此神对于他的百姓会像施行管教的父亲一样，来指出他们的罪，使他们回到正路上。虽然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但是他们正面对要转回犹太教，转离基督，转回犹太教。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很清楚地表明，我们人类的本性，我们就是悖逆，所以神的百姓在生活中他们会走偏差，以至于神对待他的百姓就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施行管教来指出他们的罪，来使他们回到正路。所以受管教是被神所爱的标记，这里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受管教是被神所爱的标记。管教，神的管教是从父母儿女这样的关系引申出来的，因为神是一位充满爱的父亲，他要他的儿女得到唯一最好的，唯有神才有真正的智慧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他爱他的儿女，他是充满爱的一位父亲，所以他要他的儿女得到唯一最好的。但是同时神也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要让他的儿女得到唯一最好的，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的条件，就是他的儿女必须对于他所启示出来的话语和他的旨意 做出顺服遵行的回应。唯有当他的儿女对他的话和他所启示出来的旨意愿意顺服遵行，他的儿女才可以得着唯一最好的。所以神向他的百姓施行管教，乃是神向他们所显出负责任的爱和委身的一个证明。神向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显明他负责任的爱和委身的一个证明，就是他向我们施行管教。因此一切的敌对、受苦、患难、艰苦等等，包括为义受逼迫、疾病、不幸的灾祸，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被认识是神所设计所使用的管教的方法，为了要把他的百姓带入对他的忠诚和顺服。就是刚过这个礼拜，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叫做今日基督教这个杂志，它有每一天，不是有时候隔天，它有一些短短的一些我就是说我们会收到这个 email 的短短的一些文章哈。星期三那天，10月15号，是一位叫做 Johnny Erickson Tada，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成立了一个机构叫 Johnny and Friends。 这个 Johnny 他在17岁的时候，他因为错误的估计了这个海水的深度，他跳水的时候这个头打到这个石头，然后脖子往后一仰的时候，脊椎骨颈椎受伤，所以他下半身完全的瘫痪。那么10月15号是他76岁生日，所以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的标题是 Happy Birthday Johnny。 所以他们访问他，访问了很多，其中关于这个他跳水受伤导致他终身瘫痪的这个事情，也因此他为神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成立了这个 Johnny and Friend， 是专门向这些残障的人传福音，也是帮助所有这些残障的人。他们就问他，你这个跳水受伤的这个事情，你是怎么样来看的？ Johnny 回答说，是神管教我。这个记者说，哇，你怎么用那么严厉的字来描述这件事情，说是神管教你？ Johnny 说，不要忘记神所爱的，你不要忘记是神爱我。你看看，这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是神爱我。如果不是这个事情发生，可能我今天我去教会，然后我又过一个世俗化的生活，然后我也受很多的称赞，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他的这一生完全被改变。其实前几年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也曾经得了这个 COVID， 两次住院，住院了16天，出院的时候，记者也是这些基督徒的记者访问他，你有什么感想？他说，神绝对的主权是我的安慰。你会说这个话吗？因为他为什么得了 COVID 两次，然后住院16个礼拜，终于得了医治出院，他知道这是这位爱的父亲施行的管教，是神的绝对主权，神委身对他委身负责任的爱，使这样的事情临到他。啊，这是我的安慰。我真的是常常看到这些真的是很多的圣徒，教会历史中那么多的圣徒，像牧师前不久提到的 William Borden， 不是为人伯的，是为人伯的伯德恩等等，这些人他们怎么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我们遭遇到的所有的艰难、困苦、敌对、患难、疾病等等，不论是什么来源，我们都应该把这些事情看为是神管教的杖，来使我们接受神的训练和教育，神的 training and education， 接受神的训练跟教育，来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神用这样的管教的方法来把我们带入对他的忠诚和顺服。因此神的管教和惩治最终的目标，刚刚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叫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我们直接翻译是叫我们分享他的圣洁。神管教最终的目标是要我们分享他的圣洁，也就是借着神的管教，神要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产生像神自己的品格。借着这些管教，我们可以产生活出像神的品格，使我们越来越多活出像神的品格，越来越多分享神的圣洁。因此借着信心坚忍地承受管教的受苦，而成为像神的品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是必须要有的。坚忍地来承受这些神的管教带来的受苦，使我们可以成为像神的品格一样，这是不可或缺的过程。那些坚忍承受最多管教的人，是最圣洁的人。那些坚忍承受最多管教的人，是最圣洁的人。真理堂从购堂、成交、申请 permit， 整个整修的过程、巨额的费用、最后的检验，这所有我们经历的一切的困难跟艰难，是神对我们的爱所施行的管教，让我们可以被带入对神的忠诚跟顺服，让我们可以产生像神的品格，分享他的圣洁。感谢神，经历神越多坚忍的承受神如此的管教，经历越多如此的管教，才能够成为越圣洁的人。神在真理堂做的事，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可以预备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关于耶和华对于悔改的以法莲所做的悔改的祷告的回答，肯定他对以法莲的爱和怜悯，在新约中也是我们大家耳能详熟的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表达了同样的真理。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的比喻，耶稣所说的比喻，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对他的父亲说，请你把我该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的父亲就照着他的要求把家产分给他。然后过了不多几日，这个小儿子就把这些家产变成现金啊，和合本说收拾一切，其实原文没有这样的字，把他的家产变成现金，他就往远方去，就任意放荡浪费，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然后那地方有大饥荒，这个小儿子为了求生，他就去给一个人放猪。那我们晓得犹太人猪是不圣洁的，但是他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而 他放猪的时候连猪吃的豆荚，那是最穷困的人吃的食物，也是没有人要吃的，他都想吃，可是也没有人给他。于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位小儿子他的悔改，他说我要起来，他醒悟过来，知道他父亲有很多的故宫，而这些故宫都受到很好的待遇，于是他说我要起来，这表明他定义快速的而且坚决的做出行动，他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他做了一个意志的抉择。然后他说，我要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他定义在他爸爸面前承认他的罪，但是首先他承认在一切之上最首要的，他得罪神，我得罪了天。但是其次他承认他也得罪他的父亲。然而最后他承认他不配被接纳为儿子，他谦卑地把他自己投身在他父亲的怜悯之中。于是这位父亲对悔改的儿子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儿子回家还相离甚远，当他还在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他的父亲看见了他，立即的反应就是向他发出怜悯。当他相离甚远，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就动了怜悯。所以他还没有跟父亲认罪，还没到家，只是远远的父亲看见他，父亲的反应就向他发出怜悯。父亲主动的向他施怜悯，然后父亲跑去迎接他，抱着他的颈项，而且亲他。这又是父亲主动做出的行动。首先父亲主动做出的，远远看到他就向他发出怜悯，然后父亲跑去，这在古代近东是不会有的，父亲从来不会这样子跑着去迎接儿女。我们现代爸爸都有的，现在的爸爸你常常看到，喂，但是古代这是没有的，从来不可能有的事情。但是父亲却跑去迎接他，父亲又主动做出行动，而且抱着他的颈项亲他，这样的行动显明父亲对他的爱，对他的饶恕，对他完全的接纳。然后这个小儿子就开始向他父亲承认自己的罪，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如果跟前面我们看到小儿子的悔改来比较，他还没有说完他想说的话，因为他还要继续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他还没说完呢，他的爸爸又打断了，他的父亲立刻吩咐仆人做三件事情。 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表明这是儿子才能够穿的尊贵的这个尊贵的服饰。把戒指戴在他手上，这是权柄；把脚鞋穿在他脚上，这里表明所有一切的所有的丰富财富。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他开始向爸爸认罪，还没说完他要说的话，爸爸又打断他，吩咐仆人做三件事，表示这个父亲充分接纳了他悔改的儿子，并且使这个儿子得到完全的恢复。所以这个浪子的比喻，最主要的主角不是这个浪子，是这位爸爸，说明神对悔改的罪人的饶恕和爱。当罪人悔改的时候，神愿意饶恕并且完全接纳这个悔改的罪人。其次，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当然也说明悔改的必要性，借着悔改，罪人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才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神的应许、以法莲的悔改以及神的回答，给我们看到神爱他的百姓，这个爱，这个立约的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断绝的。而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当以法莲愿意悔改，神就乐于向他施怜悯、饶恕、接纳，并且使他得到完全的恢复。我们也是如此，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能够在我们每天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如何以他的慈神爱所在牵引我们、领我们悔改，并且他让我们遭遇的一切的困苦艰难，都是出于他负责任的爱和委身所做的管教。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个目标是要让我们分享神的圣洁，这是一个礼物，这不是我们能够赚得的。你能够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吗？你真的是以你的生命活出一个敬拜他的生活吗？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这些真理我们好像明白，但是说实在，我自己知道我不明白，不能说是一点都不明白，但是可能大部分都只是理性上的，真的是缺乏那种生命的经历，缺乏那种属灵的领悟。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来把你真理的话语教导我们，也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听了你的话，不是抛诸脑后，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好让真理的圣灵真正来教导我们明白，好让我们可以用生命来见证你的信实，你一切的启示所向我们显明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要借着明白和遵行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